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杨念慈师母，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蜕变、突破与复兴，这三个字呢都是动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我们生命的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对不对？不是静态的，是一个不断的改变的过程。那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conviction 啊，那什么叫做 conviction 呢？我们中文翻译叫信念。那 conviction 呢是从 convict 的。Convict 是悔悟、知罪或者甚至定罪这个字来的。那我盼望我们每一次听到哈，都能够使我们这个 conviction 能够更加强。那什么是我们的 conviction？ 这是我们一直要来祷告主的。那我们有了这个 conviction 呢，我们才会知道我们什么是错的，什么是不够的，然后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空间可以成长。那属灵的生命要不断的成长，那躺平了就哪都去不了了，对不对？那千万不要中了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的是似是而非的理论，觉得我要接纳我的自己，我就是最好的或者我就是这个样子了。那我需要接纳我自己的确是不错的，但是呢我接纳以先，我必须先认识我自己是谁，对不对？那不然的话，这样的接纳就只不过你是接纳一个外面的包装，你自己能接受的包装罢了。那只有在认识神之后，接受他的真光，那从照我们的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才是最正确的，才能够认识我们人生的价值，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所以呢，这个接纳自己，这个自己不是 self-define 是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那另外呢，我们还要除了基督徒呢，我们除了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我自己，看我的本相，我们还必须要认识一件事情，承认而且非常重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一个里面的人。那这个里面的人是在我们相信接受耶稣的时候从圣灵而生，住在我们里面的。那因为我们有一节圣经哈，就是说上次我有讲过，就是在罗马书7:22，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好，那在圣经中呢，至少有3处甚至4处的地方都提到这个里面的人，所以我们这个里面是有一个人的。好，我们不要老是只是活在外面，我们一定要重视。要有这个体会哈，而且要认识，而且要承认，要宝贝我里面有个人哈，这里面的人是比我外面的人宝贝多了。那我知道现在常常有的年轻人很喜欢讲说，是金子就一定会发光，对不对？有没有是这句话？那我就说，如生命哈，我们如果有这个生命，生命是活的，它就一定会成长。我们里面的人是会成长的，那最大的空间就是成长的空间。那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已经得着了，对不对？是啊，像保罗都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要我得着的。那但是呢，这个里面人的成长跟我们外面人的成长呢有一点点不同不是一点点，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人的成长呢，它跟我们外面的环境是不 compatible 的。就如果我们今天是我们自己，我们外面的环境，我们这个外面的肉身的成长的话，我们用很多的东西来为它效力，对不对？让它长得好。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呢，他里面的人他的成长呢，跟我们这个整个的世界是像这个世界的价值、世界的灌输、世界的各种的这个精神食物、精神粮食呢，是跟我们里面人的需要是互相抵触的。 所以呢，我们每一次我们在我们里面的人成长的时候，就会容易遇见一些的拦阻。那如果我们遇到的拦阻，我们就需要来靠着主的恩典有所突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属灵的生命是不进则退的，如果我们不长，那它就会越来越萎缩，甚至就被你的天然的生命就代替了。好，所以我们一定要让我们里面的生命成长，不仅一直让它持续的蜕变，而且呢，在它碰到拦阻的时候，我们要依靠神的恩典，要有所突破。那这个每一次的突破呢，往往是每一次的突破都是内在的，因为这是我们内在的生命，对不对？我们不见得是外面的表现，但是是我们内在的。那这个内在的突破一定带来一个力量。我们对不起，我们还有一个中间有个图画，对不对？哇，我非常喜欢我们同工给我们设计的这个图画，就是一个种子突破外壳的力量。这是一个突破，对不对？突破一定带来一个力量，或者是说破茧而出的那个力量。然后我们可以这个突破一破出来以后，接着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果效。所以属灵上的突破往往是内在的，但是也一定带来外在的影响，而且是长久的，是真实的。那我们今天呢，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属灵的突破是一种医治。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需要神的赦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病人，需要神的医治。所以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这个内在的突破往往就成为我们的医治。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啊，对不起，我先讲一下那个余弟兄前一阵子他有两篇的信息讲到蜕变带来自由和释放，蜕变带来医治。那这个自由跟释放好跟医治其实是同一个字的两面，对不对？因为当我们病了以后呢，我们就需要医治。那医治呢，就是让我们从这个病跟我们的受伤里面呢，能够被释放，得到自由，被释放出来，对不对？呀，那我想前一个礼拜呢，对不对？大家都过一个六月节，那这个是我们在1863年的时候，林肯美国的林肯总统释放黑奴，然后但是呢，过了两年之后，在德州才发布这个消息，告诉这些African American 说你们这个 Civil War 这个叫什么南北战争已经结束了，然后你们已经得到自由了。经过两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消息传给他们，但是我们现在看经过了100多年，今天这个真正的医治哈，这个种族之间的这个虽然他们得到了自由，但是这个医治还没有来到，种族之间还是有很多的对立。那属灵上的突破呢，却立马带来医治，不会等到这么久。因为属灵上的突破呢，是带着一种超自然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我们下一节有一个经文，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经历这个突破的时候，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因为这个突破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经历神的大能在我们里面的变化。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以弗所书3:16-21，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 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啊，插出去讲一下，因为今天余弟兄和约瑟弟兄都不在这里哈。那昨天呢，他打电话来，从 Portland 打电话来的时候呢，我正埋首在这个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的这个释经的那个思想的里面，然后呢，他一打来我就说阿门，呀，真的是阿门哈！我觉得啊，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我想真的是，这是我们心里面所盼望的啊！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里面都要阿们，就像今天我们唱的诗歌一样，对不对？我们盼望他的荣耀能够降临在我们的中间，而且能够从我们的中间能够被送到万邦，送给万民去，让神的荣耀充满在全宇宙。哎呀，我想到了，我就觉得非常的喜乐。但是我们要回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从几个地方来看我们的突破哈。第一个我想讲的就是我们在认识上的突破。那我今天会讲一些的例子，容许我讲一些我自己的例子，讲一些别人的例子。我想大家可以从这些的例子里面呢，希望你们能够找到自己的可以 apply 的那个部分哈。啊，或者你可以衍生，或者是你可以去思考，到底神今天在我现在这个时候，在我现在所走的这条灵程上，在这个 moment， 神要我啊，要我有什么突破啊？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突破，我们不要停在那个原来的那个阶段，对不对呀？那我年轻的时候对神和对圣经的看法，哈，现在看起来。都觉得挺幼嫩的哈。那我常常觉得我们中间的年轻人实在是非常的认真哈，在对主的话语上面啊，我常常想说，哎呀，我从前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对圣经的认识都不如他们啊。所以那回想起来呢，有几个印象深刻的我对神的认识上的突破。例如第一个，我对敬拜的认识。当我被神的灵开启，看到神是配得我们敬拜的，而且是唯一配得我们敬拜的那一位，我对 worship 这个字，好，敬拜这个字的认识就有了一个新的突破。那认识到原来我们对神的尊崇，我们对他的侍奉，对他的感恩赞美，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配得的那一位呀。如果我不赞美他，如果我不敬拜他，如果我不侍奉他，那就不对了，对不对？哇，所以呢，这个认识呢，改变了我对整个我的人生的认识，还有我跟神的一个关系哈。那我们特别呢，我觉得我认识到原来敬拜神是我们受造的意义和使命。然后呢，他也改变了我对聚会的态度，改变了我在生活中与主的关系。那另外还有一个认识上的突破呢，就是我从小呢，因为生活的环境比较单纯，所以我对罪的认识呢非常的浅显，顶多呢就是撒谎啊，顶嘴啊这一类，而且我都是用道德的层面去对来认识对罪的认知。那信了主呢，这个方面最大的改变呢，就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是对罪的本身还是非常模糊的，只知道人里面都不完全，都有原罪，若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都无法胜过罪的诱惑。我想在我们在座也有很多，可能我们对罪的认识也是到这个层面，对不对？但是直到有一次，好，因着一位其他人的所犯的罪，我非常的痛苦。那对于神的作为呢，也非常的不能理解，甚至愤怒也很困惑。但是有一天呢，我在祷告的时候，我领会到了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为罪人死。有一句话呢，突然一下进到我的心里，说 "Our sins cost His life"。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的罪 cost"， 我们的罪竟然要花掉一个他的生命。好，我一听一下子这句话进到我里面的时候，我一下子跪倒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罪需要神的儿子的命来为我们偿还。啊，这那一次对我，让我对罪的那个代价，还有罪对罪的可怕，我一下子非常的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启哈。那这个痛苦中所得的启示呢，成了我的医治，释放了我纠结在愤怒、不平和困惑中的捆绑。那另外一个呢，我对耶稣基督身体的基督身体的认识，是有一次我在读属灵书的时候，神一下子开启我，让我看到他从创世以来他就有个心意，就是他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基督，也就是教会，也就是从在新天新地里那位基督的心腹。那这个一下子这个开启呢，也对我自己在婚姻中的学习有了不少，也有了不同的眼光。所以我不晓得今天我们在座，我们在读了我们有一个月的婚姻这个叫家庭月之后，我们对于婚姻，对我们的养孩子，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的开启啊？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月的家庭月，对不对？然后又例如对，这个三个就我就不讲了。这三个认识上的突破呢，对我日后的灵程经历都带来了持续的释放和自由。那第二个呢，我们讲到经历上的突破。那我做过见证哈，就说曾经在我怀孕快五个月的时候，孩子停止心跳，接着两年的时间，我受了这个 biological depression 的这个困扰。就在我忧郁症非常严重的时刻，这一段时间呢，我的灵好像坠入在深渊里面一样，怎么爬，有时候努力爬爬也爬不上来。我非常软弱，但是我又离不开神。然后在这里，我也需要跟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勉励，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抓住神哈。那我离不开神，但是我就很用力的、很极力的不肯放开，不愿意放手，还仍然抓住他。那时候我就开始导读诗篇，我从前没有导读过。我导读诗篇呢，在导读的时候呢，我就抓住每一个对我有意义的字啊，慢慢的读，祷告着读，没有感觉也读，有感觉呢就再多读几遍。啊，那譬如说我常常这个诗篇十八篇地面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啊，哦，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软弱中的力量，耶和华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是我的力量。我就一再的抓住那个神的话语，好，越读越在我里面就真的那个力量就越来越出来了。好，那我们最近在买这个我们就为了 Bethel Project 啊，我就想起来我们教会 SVCA 经历了两次买会所。我们在座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跟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两次的买会所。两次买会所呢，我都经历了神在我属灵经历中带给我极深刻的这个突破啊。譬如说奉献上的突破啊，我们奉献了这个数量哈，是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甚至超过我们当时我们的需要呀啊，还有我们在祷告上面的突破。我常常碰到祷告上面的拦阻哈，或者是祷告上的不明白，或者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也曾经在这里做过见证。然后还有在信心上的突破，当我们在周围的环境都不为我们效力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抓住神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还继续的往前。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紧紧相连，而不是区隔式的 compartment，就是把它分隔出来的话呢，那随着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的遭遇，你一定会不住的成长。而在成长的过程中，当你遇到拦阻、遇到阻隔的时候呢，我们要抓住神不松手，他一定会带你过来。不只是为了你，不只是为了我们， 而且他也是为着他的旨意能够通行在地上，通行在我们中间的缘故。那第三个我再举个例子，是关系上的突破。达军弟兄呢，有一次在这里讲到的时候，他提到他是一个不容易有同理心的人，大家还记得，还没有很久嘛，哈。可是呢，他可以面对这个问题，并且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这是一个突破，对不对？这是一个突破。当我们不愿意或不能有突破的时候，我们通常是不愿意去面对的，我们通常就把它塞在我们思想的一个角落里面。但是我们为着神的缘故，当我愿意来突破的时候，我愿意把它交通出来，请大家为我祷告，我这就是我在面对我不能突破的点，那神一定就会答应我们的祷告，会带我们出来的啊。那周五小组里面有个弟兄呢，讲到他跟他父亲从小就很少沟通，他信了主之后，特别最近他很想跟他的父亲传福音，可是因为从小这个沟通的管道不通顺啊，而且常常会有一些的冲突呢，所以他就觉得很困难跟他的父亲传福音。但是他最近又有了突破，就有了突破了。他用教会的那个短视频发送给他的父亲，借着这个开启了一个管道，可以与他的父亲对话。那有时候他忙晚一点没送，他的父亲还说：“哎，今天你这个短视频怎么没送啊？”那他在做这个见证的时候呢，他的连他带着他的笑容都带着闪光哈、啊，真的是哎呀，我看到我都心里面觉得很喜乐。我相信他也一定觉得，神帮助他在这个点上有一个突破。将来我相信他的父亲一定会照着他所祷告的，一定会信主归在神的家中的。所以呢，当我们在经历突破的时候，是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我们心里的人刚强起来。所以这个属灵上的突破呢，带着一个医治的力量，修补过去的伤痕，修补过去的不够不足的地方，这都是为了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啊！所以感谢神哈！所以特别呢，我们与神关系的突破，是我们跟人关系的突破，跟所有事情的突破，都应该带领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的突破。那因为这个是最宝贵的，我们跟神关系的突破是我们最宝贵的。那第二个点呢，突破之后呢，它带领这个突破呢，带我们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那俗话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对不对？这个里面的人是从主改变 transform 之后，然后他是活在一个更高的境界里面的。你要到了那个境界，你就明白了。如果你现在你不在那个境界里面呢，你就不能够明白那个里面的人，那个新人他所到的那个境界。那一层一层又一层的，你可以去体会。所以呢，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呢，他讲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在灵后第三章呢，也讲到说，我们既然敞着脸得以见到主的荣光，就好像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 ，transformed， 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是主的灵变成的。好，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新人，这个里面的人所到达的境界，不是我们用我们的旧人，用我们的外面的人可以能够到达的。那我就再举几个例子哈，突破以后的喜乐啊。我今天举的例子，我希望能够对大家是一个 encouragement 啊。突破以后的喜乐。那刁雷大家都有读过他的书哈，大部分的有很多弟兄姐妹读过他的书。那他是二十世纪神所重用的布道家，是他在全球各地聚会的时候，动辄就上千人，好，甚至五千六千个人。那但是呢，他在他自己做见证，他说按着个人来说，如果要找一个不适合传道的人，他说我就是 最不适合的那一个人，因为他从小就是性格非常怪癖、非常害羞的一个小孩子。有客人来，他都不愿意跟人家讲话。有时候他要他在一群人中间吃饭呢，他通常都是饿着肚子的，因为他在陌生人中间他就没有办法吃饭了。那他后来读了哈佛大学，但也因为他这个个性呢，所以他就没有一次带过他们学校学生团契的祷告会。那甚至呢他后来到了对不起呀，他进了神学院啊，进了神学院，哈佛大学完了以后他进了神学院，也因为他害羞，所以他从来没有主领过任何的聚会。他说但是呢他后来读神学完了以后他就服侍主。服侍主的头几年呢，他一天要讲到三次。他说他一面讲到的时候一面捻这个纽扣，一直就不知道不知所措。讲完一堂以后呢，他就叹口就赶快躲起来要休息，然后再预备第二堂。这一天下来的时候呢，他就精疲力竭。然后他说他最可怕的事情是他要开始预备下一个礼拜的讲道。但是他经历了在圣灵里面的突破。他说他有一天他蒙了恩典，他那个肉眼看不见的圣灵，他看见他就站在他的旁边，负责他一切所做的。他就是让圣灵来工作，使用他这个器皿来讲道。他一下子得了很大的侍奉。他说我成了一个喜乐的人，我再也不怕羞了。从此讲道成为他生活中的喜乐。他说我站起来讲道，尚未开口讲一个字，圣灵的意念就涌现在我的思想里，足够能供应聚会所需要的信息。啊，这是他经历的一个突破。那是他在70岁的时候，他的健康发生了危机，甚至连吞咽食物他都很困难。对一个出口为着神被这么重用的一个出口，他这个应该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他说他没有灰心，他在主里面一直喜乐，他用信心接受神的旨意。这个口才流利的他不能再用口说话了，但是他仍然用纸用笔来为神做见证，一直到他离世。这是这个人的到刁雷的在他的侍奉上面，好，在他的身体上面他的一个突破。那许多年前呢，我们教会有个姐妹不是我们教会一个姐妹，有一位姐妹从北边一个大城市呢来到我们附近实习6个月。我前几天在跟别人讲的事情的时候，我想起来这件事情。那她来我们教会呢，就来聚会哈，但是当时她还没有受浸。来了不久呢，就一直里面有催促要受浸。有一天呢，她的小组长呢就带她来找我，那时候我们还在小教会的时候。那原来呢，她有一个多年交往的一个男朋友，他们一直住在一起，一个美国人的朋友，一个男朋友。那我们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从外地过来，对不对？在这里聚会。那但是呢，他里面是非之心让他觉得不安，所以呢，他就把他交通出来。他预备要受浸之前呢，他就交通出来。那来寻求他可不可以受浸。那我跟他讲，我说没有婚姻的性行为都是罪，都是神所不允许所恨恶的。所以呢，如果你今天带着这样子的罪呢，你还要来受浸的话呢，不仅大大的得罪神，而且呢，你的这个受浸对你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对不对？因为受浸呢，就表示我们要把过去结束我们旧的生活，结束我们老的生活。我们要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活。所以，我就这样子跟他讲啊，不是这么简单的讲。但是讲完了以后呢，他就非常的为难，甚至就哭泣起来了。那我也非常的心疼他，但是我只能祷告主，求主来帮助。我们后来祷告的时候呢，不仅他哭泣，我也都掉了眼泪。但是呢，一段时间以后，他写信来。原来他回去以后不久，大概是第二天吧，他的早晨起来，他看见餐桌上有一张字条，是他的男朋友留的，说他要离开了，要去寻找他的 soulmate。 他原本应该是很难过的，他应该是很难过，但是呢，他说他竟然在舍不得中间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一股感恩和释放，并且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因为他知道这是神为他做的。他不久之后呢，就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不久之后他就非常高兴欢喜的，因为他这个东西从他身上释放了，对不对？他就找了一家美国教会为他施浸，然后他受浸，然后他就，这是他为什么写信来，为了跟我们分享这个见证和他的喜乐。所以这两个人的经历和喜乐都是从死里复活的喜乐，是不可言喻的喜乐，是生命经历突破之后而享受到的喜乐。阿们吗？啊，对，太好了，对不对？啊，那突破以后的祷告，我没有什么时间哈，但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保罗的为以弗所书的祷告，它里面有三个祷告，这是第二个祷告。那一个人属灵突破之后的改变一定反映在他的祷告中，所以我们等一下来花一点时间看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祷告呢，就是是这个 Martin Leo Jones 哈，认为保罗在以弗所书中14节到21节的这个祷告是最高境界的祷告，他无与伦比的描述了神荣耀的心意。所以他就问我们，他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祷告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祷告什么？你是否祷告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那天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呀，的确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对不对？在我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经历各方面都有突破的时候，我对他的祷告有没有也有突破所以呢，他在这边Martin Leon Jones 他说，保罗没有轻看他们所面对的环境和难处，因为以弗所教会是处在一个拜偶像、社会风气很败坏的大城里面，而这封信是一个被囚的在监狱里面的囚犯保罗所写的。那保罗并没有轻看他们所面对的环境和难处，但是他从属灵的角度来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经文，就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然后使基督因你们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有根有基。这个我很不喜欢中文的是，对不起啊，这有点健忘。但是呢，这个爱呢，我们如果加了一个心呢，就好像就觉得有一点是一个行为一样，对不对？其实这个爱呢，就是爱，它不见得是爱心，然后不见得一定是。虽然爱有爱。爱在里面呢，应该外头也有行为，但是这个爱还是重在它的本质。好，这个爱，所以呢，叫你们的爱有根有基。然后呢，他所以呢，印着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里面的人得以扎根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因为我们跟他有一个这个爱的连结，因为我们里面的人跟他才能够有这样的连结，对不对？然后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这个爱，我把它挂号起来，基督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就是我们的因为扎根在那个爱的里面，扎根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跟他有这个爱的关系，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哎呀，基督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各方面，他的一切原来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且这个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是我们这个深根于其中的爱是过于人的知识所能测度的，因为我们罪人如我竟然也可以被神的丰满所充满。我昨天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把 各种不同版本的英文还有 Linear Bible 放在一起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喜乐。我觉得我突然明白了这个保罗对以弗所书他的祷告这一段，因为保罗的这个他的写的书信啊，常常像一篇论文一样，说他的句型非常的难懂。但是我突然一下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喜乐，所以我才会余弟兄打电话来的时候我说阿们。但是很可惜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交通啊。那第三个，拥抱突破，踏上复兴。那这个刚刚讲到说要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们培养孩子呢，我们也是为了帮助他们长大成熟。同样的，神让我们有不同的经历，也是要我们的属灵生命越来越成熟。那我下面有一个例子，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再讲哈。那这个以弗所书三章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呢，里面就提到四次的力量啊 ，power 或者 strength。所以呢，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是有能力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的。他是可以，他有这个能力的，对不对？圣灵有这个能力，阿们吗？可以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所以我们不要天天都瘫在那个地方啊，我们天天就说，哎呀，软弱啊，这个的确我们的软弱我们要承认，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个软弱的里面啊，因为神的能力，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可以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然后第二个呢，他因为这个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所以我们才有这个 strength to comprehend， 就是我们要有这个能力可以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个也是需要里面的能力的呀。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独来独往，就表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可以与众圣徒一同明白。所以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也是需要里面的人刚强，里面的人成熟，里面的人有这个力量才可以过教会的生活。然后呢，这个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可以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为了让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然后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教会是他的荣耀的盛装的一个器皿，对不对呀？如果神今天能够把他的荣耀啊能够放在我们的里面，表示我们还有这个我们里面有这个神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我们才可以盛装神的荣耀啊！急急忙忙，对不起啊呀，那个最近我们周五在读那个撒母耳记上下，对不对？撒母耳记，那上周五正好读到大卫的失败。那我在周四与青年弟兄姐妹一同预查的时候，忍不住有感而发哈，我说大卫是一个非常渴慕神也非常认识神的人，却因着骄傲放松而犯了大罪。但是这个可怕的罪却没有夺去他里面对神的爱，也是因为这个爱的关系，让他能够正视他的罪，能够彻底的悔改归向神，重新得回他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也重新回到神的旨意中。但是呢，当我们看到仇敌的可怕罪的可怕和落在罪中之人的可恶又可怜的光景，我们可能会害怕，可能会要怪神为什么不保佑他。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呀？就说我过去也有同样的困惑，甚至想神竟然纵容大卫犯这么大的罪，失败到这个程度，那还有谁敢服侍神呢啊？我里面就有这样子一个 question。 但是感谢神的开启，我现在看见了神的恩典。所以我那天也跟弟兄姐妹们交通，我说这是神的恩典，这恩典是没有办法衡量的，恩典是没有办法用公平去说，哦，这个砝码是多少，这边的重量多少，然后我们衡量大家一个 balance。 恩典就是恩典，恩典是无价的，恩典是施恩的人他的随他的意思，他要给就给了，对不对？恩典在受的人来说我们是 free， 我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的，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所以 感谢神，我当我看见了神的恩典以后，我就想，如果大卫没有失败到这么惨，就不可能遇见耶和华的责备和光照，也没有认识到自己可怕的己生命，那么他就不可能看见神的怜悯，也就不可能伏在神的面前那样子谦卑的也没有那个刻骨铭心的悔改，写不出诗篇51篇那样深刻的诗，更不可能在他后面能够体会到他那个神对圣殿的心意，对团体的渴望，还有对国度的期待，对不对？这些都是必须要经过他这样子的一个突破，经过他这样子一个蜕变，经过神的恩典，经过他的这个完全让属灵的生命，圣灵来替代他那个原来的己生命，那个骄傲的生命，会容易犯罪的生命。同样刚刚雅慧姐妹也提到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我们在亚哈那个堕落的很深的世代，看到以利亚坐在洞口疲倦无力，神带他经历了又一次让他经历神的信实的供应，让他不仅自己成为神家的战车马兵，而且他还用20年的时间为神培养了另外一位战车马兵以利沙，对不对呀？所以呢，每一个人的突破之后，他可以继续的被神来使用，而且神能够使用他的度量更大。然后参孙，比如说我们看参孙，虽然他侍奉的心智和能力但是他却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女孩子呀，以至于他失去了双眼，失去了能力，直到他悔改，重新回到他拿西尔人的位置，耶和华因为他忧伤痛悔再重新把这个拿西尔人的记号给他，等到他把头发长长了，他又再重新又他的力量又恢复了，结果圣经上说他死的时候所杀的敌人比活着所杀的还要多啊。那保罗不是也是一样吗？他曾经抵挡神，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这个突破突破，然后成为新约时代最被神使用的一个使徒，更不用说在耶稣的家谱中有好几个人，不论男女，都是在不同的环境中经历了生命的突破，而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在我们看他们的这个原生的这个生命的旧的生命旧的家庭，我们觉得他们根本不 qualify 可以进入到耶稣的家谱里面，但是因着神的恩典，让他们可以突破他们旧的环境，他们原有的辖制，原有的那个羞辱的历史，然后都进入了神的心意里面，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都成为了这个内在的力量的见证人。本来想要举一个最近近代的一个复兴的历史，但是我想我就以后再讲。那我在这里想要跟弟兄姐妹说的呢，就是我们不要拒绝改变，更不要怕突破，要拥抱突破的机会。那今天听到了好几个见证，对不对？每一个都是我都简要的讲，但是我希望呢，你们都能够在其中能够反映到自己，我自己有没有经过突破？我经过突破之后，在神的手中，在神的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经历，跟神的关系，还有各方面，我有没有一个跨越？在神的手中，能不能更被他来使用？能够更接近神的心意？那历世历代的圣徒都经历了这个内在的突破带来的力量，医治我们的创伤，带领我们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并且使我们的脚踏在一条上行又持续上行的路上。那今天我虽然讲得快的，但是呢，我希望我们就是盼望我们在 SVCA， 在不管是或者是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这一条上行的路上不断的往前，不要灰心，不要被仇敌打垮。即使当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遇到拦阻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靠着主的恩典，还是可以再冲破那个拦阻我们的界限我们还可以再往上一层，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那我要再说呢，属灵上的突破往往是内在的，但是也一定会带来外在的影响力。虽然有时候不是马上发生的，但是它却是长久真实的。啊，最后呢，我们有一个背诵的经文，我们向神的一个祷告：神啊，求你使我们复兴，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这是我们向神的一个祷告，因为神的教会如果一直软趴趴的，一直都在一个被挨打的地位，一个被仇敌所欺骗的一个位置里面，哎呀，我真是觉得实在是一件让人非常难过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呢，神今天在这个世代，不管这个世代多黑暗，神在每一个世代他都呼召得胜者。神在得胜者身上的工作是仇敌所不能够拦阻的。好，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Amazing Grace。 我们一起来我们感谢神啊，神的复兴一定会临到，还要把我们从软弱羞辱中救出来，从世界的诱惑败坏中救出来，从一切的邪恶谎言虚假中救出来，为了要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